在中信杂志上读到这篇文章，我想到了你。我特意向中信要了转载的许可，用心分享给你，也给像你一样在求索中的青年。这是在两位女科学家同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之间的访谈。两位科学家都拥有不同寻常的头衔，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媒体实验室情感计算研究小组的创始人兼主任 Rosalind Picard 教授，一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能源与推进研究实验室负责人 UCLA 空军研究实验室航空航天科学合作中心主任 Anne Kerrigosian 教授。访谈是由被尊称为杰出机械航空航天工程教授 Kerrigosian 提问， Rosalind Picard 教授回答的方式进行的。虽然 Kerrigosian 教授只负责提出问题，但是他的问题无不透露出他的立场。被访问者 Rosalind Picard 教授是情感计算研究的先驱，他研究情感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数量化。他作为联合创办人创办的 Empatica 公司，发明了首个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手表 Embrace， 用来测量追踪人体活动、压力和总体平衡，能有效地监测癫痫病患的异常症状，并能及时通知家人。当他研究人类头脑的各项功能和感知机制时，深觉其中的奇妙。他发现情感在决策、感知、学习等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皮克尔教授说，我们如果希望人工智能接近人脑的功能，就必须赋予计算机识别、理解甚至表达情感的能力。他随后出版了《情感计算》这本书，英文书名是 Affective Computing， 来阐释他的发现。在他刚投入此项研究时被视为异类，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人认同并投入这个领域的研究。介绍到此，你觉得有趣吗，贝拉？两位走在前沿的女科学家，谈什么话题让我想分享给你呢？你离家返校了，你一如既往地忙碌着。我希望你能驻足聆听这段特别为你而做的节目，在图书馆，在健身房，在秋风掠过校园树梢之际，与真理相遇。这两位女科学家谈科技、情感和对上帝的信仰。现年59岁的 Rosalind Picard 教授这样介绍他的背景：在我的成长背景中，宗教信仰不曾被讨论，直到我小学被选为进化论辩者时，我都以自己是科学至上的无神论者自豪，甚至轻视基督教信徒。我的邻居邀请我去教会，我3次都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。但我的医生邻居看出我不去教会并不是真有身体原因，他告诉我，去不去教会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是否相信上帝。他问我是否读过圣经，我当时虽然年轻，但知道圣经是世界上最畅销也是最被广泛翻译的书。我这个自视清高的人自然不能连最畅销的书都没看过，所以我决定开始读圣经，并选择从箴言开始。充满智慧的箴言 帮助我这个狂傲的人面对现实。之后，我读完整本圣经数遍，觉得上帝借圣经对我说话。我逐渐认识并开始相信主耶稣。当我在高中时期研究了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时，我确定基督教这位上帝是我所能相信的，而这个信仰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请问，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有什么特殊之处吸引了你呢？ Kara Gosin 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。我一开始时不容易接受耶稣是神子且具神性这个真理。我觉得另一个重要的区分是你相信什么以及谁掌管你的生命。我相信每个人都臣服于一个主，上帝、某人或某物、功名、妒负、情欲等等。一般人可能选择追随一个教授、智者，而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要我们舍己，追随服侍独一真神。读大学后，经过多年读经、寻求、考察、测试，最终悔改认罪，我才成为基督徒。当我一旦如此相信，将我的生命主权交给耶稣时，这就成为我人生跨越的最大一步。成为基督徒如何影响您的生命和工作的呢？信仰影响我每一天的生活。首先是信仰带给我无比的自由，那是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。这样的自由允许我不怕犯错，因为我有把握上帝仍爱我。信仰也帮助我这个内向的人能够自由地去爱人，去与人接触社交。在工作方面，信仰帮助我选择从事研究特别艰深无人问津的课题，并且我的研究特别针对弱势或被社会边缘化的族群，像癫痫症患者或自闭症患者。因为我的信仰告诉我，所有的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不论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只能说几句话的自闭症患者，他们都平等地被上帝所爱，我也同等地爱他们，希望用我的研究帮助他们。我的研究旨在帮助有需要的人，而不是社会贤达富有之士。我认为服侍这些人是上帝给我的恩赐。这些自闭症患者或癫痫患者有着惊人的心智，他们的头脑以完全不同于常人的方式发挥功能，值得我们学习探究。对我而言，得以研究这个领域，不仅仅是为社会谋福，而是上帝赋予的使命。告诉我，您的信仰是如何影响您的专业研究态度的？信仰帮助我选择具风险性的研究课题。如果我犯了错误，能诚实地面对并改正。信仰帮助我去研究如何帮助被污名化的患者改善他们的福祉。另外，信仰鼓励我追求高品质的研究，因为当我从事的一切是为荣耀主名，我自然当将最好的摆上，极力追寻发现科学的真理。我相信哥林多前书13:12所说的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。我相信我们见主之时看到真理的全貌，必会叹为观止。这样的信念成为我的工作态度和职业道德，也成就了我的许多工作成果。在您从事的科研和信仰间，你有发现冲突、经历挑战或挣扎吗？我想，如何解读创世纪的创造论，例如 上帝在七日内完成创造，的确在科学界、信仰界引起众多非议，像是针对七日字面上的日是否真是24小时，有许多辩论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并不是科学与信仰是冲突的。历史历代以来，有许多具权威的科学家都是敬虔的基督徒，比如牛顿、法拉第等。事实上，研究科学的前设就是这个世界是有意义、有目的、有秩序的，这样才有科学研究的必要。这个世界不可能是随机造成的，数学之美就是很好的证明。这时 Kerry Gosin 教授向研究情感计算的 Pika 教授提出了一个令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。他问，当情感可以被数量化时，是否我们就不再需要造物主了？ Pika 教授回答说，情感是相当复杂的，当我们说可以测度情感时，我们测度的项面是有限的。例如，我们观测到一个真心的笑容时，那只代表在那个时间点某一件事带来的快乐。就像新手妈妈夜里起床为婴儿换尿布时，即使身心疲惫，她仍然觉得幸福快乐。当我们用仪器、电脑测度像面部表情、肌肉变化这些客观的数据时，我们仍需考虑个性、情景等因素，这些测度不能完全推论受测者的整体情绪。但是这些数据提供超过我们一般肉眼所能观测的，因为心跳、手心出汗等也同时被测量。当然，这些技术的使用范围是需要被严谨规范的，但我必须强调，这一切的科技测度完全不能取代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体恤。科技所能做到的与造物主所做的简直无法相提并论。在这里， Kerry Gosin 教授问到了一个让我感觉很新鲜的问题。有研究发现肠子和脑之间的链接，甚至指出肠子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。您对这方面研究有何看法？您认为这个链接可以用科学方法验证吗？的确，现在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，甚至用机器学习和模式辨别做进一步研究，以及我们的饮食、压力或致癌物质如何影响肠道健康，以至于全人的健康。我也希望能发明数位仪器来监测这些可能的关系。我们现在已经证明，情感、情绪，甚至想法、观点都对健康产生影响。当我们了解压力和焦虑对健康的冲击，也就能警觉地学习释放、控管压力和焦虑。目前，世界上有2亿8000万人有焦虑症，2亿6000万人有忧郁症。我们如果能更多了解压力或焦虑，知道它们和睡眠或社交等因素的关系，就更知道如何帮助这些患者。我们知道信仰能够帮助人管控压力和焦虑，我们亲身经历过，也看到众人的见证，深深体会到祷告更为有效。您在麻省理工学院是否受到非信徒的教授、行政人员或学生的挑战？您会和学生分享信仰吗？基督徒在麻省理工是否面临困难？私下的确有人直接询问我的信仰，我欢迎这样迎面的讨论，也因此结交一些好友，这比暗地闲言好得多。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，也同样希望 别人尊重我的信仰抉择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信仰之途，理当彼此尊重。我个人公开地分享我的信仰，并且认为现在有更多数据资料显示信仰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，所以当下正是最佳的寻求信仰、分享信仰的契机。科学界里有许多基督徒，但因为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科学家不应该有信仰，而是他们不敢大胆地宣讲他们个人的信仰。我认为基督徒应该勇敢地出面纠正这个错误的观点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我建议你不断地提问、思索、涉猎、学习。我特别推荐经典之作 C.S. Lewis 的《返璞归真》这本书。当然，最重要、最基本的是读圣经。你可在网上找到许多免费版本，我建议你找同伴一起研读讨论。很多大学校园里也有查经小组。贝拉，访谈到这里结束了，送给你，作为你开始生命新阶段的礼物。愿上帝的光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祝福你。